还是有许多弟兄姐妹没有参加。其实这个应该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因为大家来的人表示都参加了嘛。今天许多弟兄姐妹没有参加，那没有参加就一定是有原因嘛。所以呢，也请大家帮助来填写一下这个主日学的回应表，留下你们宝贵的建议。不管是这一次的课程，还是你对主日学整个的课程，然后希望开哪一些的课程也好，或者是说你在主日学的当中有什么样的看见，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宝贵的建议意见，都欢迎留下来。好，这个是关于一个通知。好，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个季度主日学可以来到的最后的一刻。主啊，你的话语是宝贵的。主啊，我们也说我们这一个人是有限的，我们需要主来帮助我们，用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不至于信得太迟钝，也使我们不至于眼睛迷糊看不见，让我们真的可以看见你话语当中的奇妙这样的奇妙要带领我们走生命成长的道路这样的奇妙也使我们整个人蒙光照活的通透，活得讨你的喜悦。求主亲自赐福下面的这段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最后一课了，就是路加福音22:39-2453节最后这一段。感谢明仁弟兄帮我教上两课的这个主日学。我知道教主日学这个压力很大的一个事情，他要带诗歌，然后还要来帮忙教主日学，特别感谢明仁弟兄。我们今天来看到的是最后这段，就是耶稣的受审、受死跟复活。你大概可以预料到，今天我们不太会讲全部的每一段每一个部分，我们大概提一下，有些地方可能就蜻蜓点水的把它带过去。第一段呢是22:39，22:39-53节，先来看29节这一段。29节这一段呢，你能够明显的对这段经文比较熟悉，就是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路加在讲耶稣科西玛尼园的祷告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是跟马太、跟马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记得我在第一课的时候有讲过，说我们读福音书，因为是一个福音，但是有四本福音书。前面三本的马太、马可、路加呢，这个我们叫做对观福音，就是他们记载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是很相像的。当然，约翰福音它就比较神学性。那所以呢，我们在读耶稣的生平的时候呢，我们有两种读法，大家还记得吗？一种叫做水平读法，一种叫做垂直读法。所谓的水平读法，我们就是用前面三卷福音书做一个对比，来看作者的写作的时候他有什么不同。那个不同很可能就是他要表达的重心所在，这个是水平读法。垂直读法呢，就是用作者从一卷书的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他要表达的主题，他的写作的思路，那这样来看他的一个思想的表达。所以，如果我们用水平读法来看耶稣在这里的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见路加在这个祷告的侧重点上面跟马太跟马可是不一样的。马太跟马可在讲这个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呢，他们注重什么呢？他们注重耶稣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到门徒那里去，然后门徒们睡着了。这个是你去看马太跟马可，他们一直着重在这里。那路加在讲这个的时候呢，他就着重点不在这里，因为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没有讲说耶稣第一次来到门徒那里，看见门徒睡着了，就跟他们讲你们要警醒，然后呢又去祷告，然后再来看见他们又睡着了，就跟他们说难道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路加没有这个表达，路加只是在讲耶稣的挣扎，只是在讲耶稣的这种挣扎。挣扎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他说："父啊，倘若可行，你把这个杯撤去。"然后呢，后面又有祷告，然后呢，有这个天使来加他的力量等等。这个是路加的这个表达的重点。也就是说，路加他要表达的仅仅是耶稣的这个祷告。当然他，在这段的头和尾，就是39节跟46节，他有稍微来带过门徒们的这个处境。比如说39节，他就讲到说，第40节到了那地方，觉得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就没了。 然后呢，到最后一节的时候，他说，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就这段就没有了，这段就没有了。所以他只是在头尾的时候顺带带一下，说，耶稣要门徒们警醒祷告。路加的这段的侧重点是放在耶稣的祷告。那耶稣的祷告体现了什么呢？那路加要讲耶稣的祷告的重点，就是说他要表达什么？其实他在表达出耶稣在面对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非常艰难挑战的这个时刻，他的回应方式是什么？他的回应方式是到神的面前祷告，然后顺服于神。这个是路加所要表达的。我们知道说耶稣有神人二性，那耶稣的神性跟人性。那耶稣以他的人性，我们如果从耶稣的人性这段来看，耶稣是以一个人性要即将面对的这种 极大的痛苦、羞辱、十字架的这种的、人性的姿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接下来就是要、面对一个邪恶的、势力，然后呢羞辱等等。但是呢，他的人性面对这一些的方式的时候，他面对这一些他的处理的方式就是、把这一切带到神的面前。其实他是在人性当中为我们做的美好的一个榜样。什么样的一个榜样呢？就是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会发现说他有一个规，不能说是规律吧，就是会让我们看见有一个现象。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就是一开始做基督徒比较火热，然后呢到了某一段时间呢就比较、下去一点点，然后呢可能在某一个时间呢又会上来一点点。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下去了之后再也没有爬起来、至少我在我来到山谷的时候呢，有知道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曾经是基督徒，后面因为某一些的事情，然后呢就不来教会了、当然因为某一些的事情，外部的一些的因素就不来教会，自此以后就没有再来教会。我的意思是说，在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有挫折，我们一定会面对着这一些让我们觉得受伤的这一个事情。那面对这些受伤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呢？假如有一天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面对着一个深深的敌意，就好像说耶稣在他的这个侍奉当中面对着来自于、宗教法利赛人、面对于祭司长这些人深深的敌意，他怎么样去回应呢？如果我们在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当中，有一天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亲人给我们极大的一个伤害，一个甚至是一个控诉，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呢？如果有一天做一个基督徒，如果有一天你众人都你自己知道说众人都看着你，然后你也害怕自己失败，而从而这个失败影响别人，那么你要怎么办呢？所以耶稣在人性当中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就是他到神的面前跪下祷告，然后对神说，父啊，你若愿意，求你把这个杯撤去，但是呢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第四十三节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这位天使显现，他来的目的是加添耶稣的力量。他来不是要把这个杯挪去，他来不是要、把这个难处给他挪去，而是加添他的力量，使他有力量在这个处境当中继续走下去。为什么、天使来不是把这个杯挪去呢？因为神的旨意本是如此。虽然耶稣是在这个人性当中承受着极大的痛苦，非常面对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征战，但是他还是顺服。那这种顺服其实是很极端的一种的顺服，因为在十字架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看见父离开了他，掩面不看他，这种的痛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去进一步的多一点思想说，如果在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时候是神的旨意定义要我们受苦，神的旨意定义要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回应呢？或者是说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呢？这个提醒我们在面对这一些的时候，效法耶稣的这个榜样，就是在面对重压，面对痛苦，面对我们自己觉得自己都不太能够承受的这些的事情的时候，没有其他的方法，你发脾气也改变不了什么东西，你骂人埋怨神也改变不了什么东西， 你问神为什么，通常情况下神在这个时候也不会回答你，也不会理你的。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觉得一个正确的处理的方式是耶稣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到神的面前去顺服神。当然他也在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看见教会当中有些的弟兄姐妹正在面对人生当中的这一切的时刻的时候呢，他也提醒我们说，我们是可以为他们祷告，神与他们同在，神可以差遣天使来加添他们的力量。这个是这一段。然后第47节这一段呢，就讲到说犹大的卖主。第47节说，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个门徒里面叫犹大的走在前头，究竟耶稣要与他亲嘴。如果说我们看前面这一段，就是耶稣的祷告，也在神的面前的这个祷告，我们看前面这一段看完了就看完了，但是你看下面这一段的时候，你就能够很深切的感受到说，耶稣他在前面这段的祷告跟门徒们在前面这一段的这个睡着了，给下面这一段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影响在下面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因为好像说祷告是一个里面的，但是外面带来什么不一样呢？下面这一段他就给我们稍微看见说外面有什么不一样。具体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犹大用亲嘴的方式卖主的时候呢，其实这是一个让人恶心的一种的方式，就是他把你卖了，然后呢还要怎么样呢？你还要给他数钱啊，你还觉得说哦他是对我很好，然后你还给他数钱，就是这个样子啊。犹大用卖嘴用这个亲嘴是彼此问安的一种的方式，但是他用这种的方式把耶稣给卖了啊。当他把耶稣卖了之后，然后耶稣就揭露他的真实的一个目的。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当耶稣把犹大亲嘴的背后的这一个目的跟动机给他揭示出来之后，谁不乐意的呢？门徒不乐意。第49节的时候呢，门徒当中左右的人见此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内中就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所以呢，门徒们当他们知道犹大卖主，然后把这一些的人呢带来，然后要抓他们的主的时候呢，门徒们就把刀拿出来，刀拿出来做什么？随时准备砍人，为兄弟两肋插刀，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不知道这个，因为圣经没有具体讲的，或者路加没有具体讲的很清楚，是他说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这个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是说大祭司有仆人来保护他吗？然后这个彼得还是谁就拿刀想要砍他的仆人，然后砍这个大祭司吗？还是说是砍谁不知道？还是说他想砍人家的脑袋，结果砍偏掉了耳朵给他切掉？这你没有讲得很清楚，只是路加只是告诉我们耳朵砍了一个等等这个情形。那么他给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些的回想，回想就是当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当一个人背叛你的时候，你什么反应？当一个人背叛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反应？你看到说当耶稣面对着这个他面对着犹大背叛他的时候呢，耶稣是一个反应。门徒们面对这个背叛的时候呢，他们又是另外一种反应。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那个当这个门徒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他砍了的时候呢，耶稣又把他治好了，对不对？这个是圣经，是路加讲的。然后呢，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呢？门徒们的反应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内心当中的这一种的恨，内心当中的这一种的仇恨，要迫使他们拿刀去准备砍人。其实你就换一个角度想一下，你去回想你的这个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人曾经出卖过你，其实微笑着出卖过你？我想门徒们对于这个犹大的恨，或者是说我们如果有人像犹大一样出卖了我们，我们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比那些正面攻击我们的敌人更加让我们可恶，更加让我们可恶。所以门徒们的反应就是很激烈啊，他们就是内心当中的这种恨占有了他们要起来战斗，大概是这个样子。耶稣的反应就跟门徒们截然不一样啊，他就说现在是你们的这个时候，黑暗掌权了，然后还医治了这个大祭司仆人的这个耳朵。我们能够看见的是耶稣非常非常温柔的那一面， 虽然他面对着犹大的背叛，面对的是接下来要抓他的这些人，然后呢羞辱他等等这些的情形，但是他生命里面还是显示出非常温柔的那一面。我们说其实不是众人来抓他，是他自己把自己交出去的。如果他自己不把自己交出去，其实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是抓他的。那当耶稣显示出温柔这一面的时候呢，就好很像以赛亚书，他就会让我们想起以赛亚书53章当中那个耶和华受苦的仆人，他像一只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然无声。一个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他还是默然无声。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面，他还是显示出来他内心当中温柔的那一面。这个是门徒与耶稣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对于我们而言呢，我就想到说，当人年轻的时候呢，可能没有认识到社会黑暗的那一面，也没有认识到在亲密关系当中人自己里面的认识自己的里面的那个黑暗的那一面，对于这一些可能没有多少的体会。但是当我们慢慢当年轻人慢慢的进入这个世界，当一个人进入到婚姻里面亲密的这个婚姻的关系当中，其实就会越来越经历，越来越认识到这个世界黑暗的那一面和自己里面黑暗的那一面。我不知道各位在这个婚姻当中有没有认识到自己里面人性当中的黑暗的那一面。对于我自己而言，我觉得不管是曾经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的时候呢，我也真实的去经历过一些的人，他们可能是在政府里面上班的那一些的人，他们比较擅长这个笑脸对着你，但是背后不是想的不是他本来的那个意愿的那些人。我也是很不喜欢跟这些人打交道啊。就背面啊，你好我好，然后我是为你好，讲得很好的，其实呢背地里完全是另外一套的东西。你如果不知道他，你看他的那个笑脸的时候，哇，你还觉得哦这个人挺好的。但是当你事实上从背后知道一些的消息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可恶。但我讲的是，你不单单是我们看见社会黑暗的那一面，那我们也是回到我们自己里面，在亲密的婚姻的关系当中，也会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里面那个黑暗的那一面。这个我自己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的体会，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当对方不听从你的意愿，如果你是你家里面的那个经济来源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对方为你服务，对方煮饭给你吃就是理所当然的？会不会？十有八九是这个样子的嘛？哦，难道你在外面上班上一天，人家在家里面这个睡觉睡一天？人家不也是在家里面这个辛苦操持整个的家务，然后呢帮你带孩子，所谓的帮你带孩子，带孩子也带一天，人家不见得比你做的更少。那你回到家就像个大爷似的，然后呢好像说呼来喝去，人性里面黑暗的那一面，在亲密关系当中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我们看见社会世界黑暗的那一面和自己黑暗的那一面的时候，那么你要记得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是怎么样来面对呢？他是守住在父面前的这个位置，用祷告来信靠父神胜过这一切。是我们看见说警醒祷告回到神的面前，就有两种不一样的一个情形。一个就是里面的人的那种的仇恨跑出来，要凭着自己的血气去征战，一个还是很温柔的，虽然面对伤害他的人还是很温柔的去面对。OK， 我们往下面看，接下来这一段就是耶稣被抓跟受审啊，路加福音22章54到71节这一段。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呢，门徒们就四散了。我们一直在我们的这个想法里面，我们认为彼得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人物，因为他不承认主。但是你别忘记一个事情，就是第54节，他们圣经说，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院里。彼得远远的跟着，什么意思呢？就是其他的门徒们都散掉了，都跑掉了，但是彼得呢，还是远远的跟着耶稣，跟到哪里呢？跟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当他越来越进入到这个大祭司，或者说跟随这个耶稣越来越到了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一直到大祭司的院里面，其实他是把自己越来越陷入到一个危险的处境当中。他如果跟其他的门徒一样跑掉了其实问题不大 你跑到哪里躲起来问题不大。但是当他不断的跟随耶稣一直到大祭司的院里面的时候呢，你就想到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一直是假装啊，我说的假装就是假装一个吃瓜群众，假装一个路人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当这个当有人问他啊，说你是不是跟他一伙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就要必须做一个表态。彼得跟进这个院子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心里面其实还是想跟着耶稣的。他曾经讲过说就算别人都不认你啊，这个我都不会，那我要跟你同死。其实对于彼得而言，彼得的问题不在于他是否愿意跟随耶稣，他一直是愿意的，如果他不愿意跟随的话他早就跑掉了。那彼得的问题在说他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是不是愿意，是不是要与耶稣一起面对这个残忍的敌意，这个是他要面对的。他跟着耶稣一直到大祭司的院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要面对因为他看到那一些的人是怎么样对待耶稣的，所以他自己这个时候要做一个选择，我跟随耶稣，我要不要跟他一起来面对这个世界，这个犹太的宗教，或者是说罗马的政府来带给他的这种所谓不安全感跟敌意。因为如果彼得一旦表态了，说我是跟他一伙的，那么临到耶稣的所有的东西也会临到他。圣经里面在耶稣的侍奉当中有两个地方是圣经一直提及的，一个是加利利，一个是犹大，或者说犹太，这两个省份是圣经当中一直讲的。那这两个省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一个是归西律管，加利利是归西律管的，但是呢犹太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不是归犹太，不是归这个西律管的，它是归罗马直辖的，罗马直接管它。为什么罗马直接管它？因为这个地方三天两头搞暴动，这个地方三天两头搞起义，因为圣殿在那里。这两个地方的经济也是不一样的，除了经济不一样之外呢，他们的口音也是不一样的。那门徒们是从哪里来的呢？门徒们是从加利利来的。然后呢，别人称门徒这一波的人，他们叫什么呢？叫拿撒勒党啊，因为耶稣是拿撒勒人，跟随耶稣的这波人叫做拿撒勒党。你看第53节的时候呢，就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啊，这个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在这个可能在大祭司的院里面大部分是在这个犹太地的，而他们是从加利利来的，加利利经济跟犹太这个地不一样，然后呢他们口音也是不一样的，有点像美国的南方跟北方，好像他们虽然都讲英语，但是口音也是有点不一样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当这个使女或者说这些人就问彼得说，你是不是跟他一伙的，你们是一党的，你就看出来彼得的情绪是非常激动的，说比如说第58节，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他的情绪是很波动很大的，他在竭力否认这个事情，竭力否认这个事情。彼得虽然说跟耶稣死他也愿意，可是真正当这种压力，当这种敌意来临的时候呢，他内心当中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惧怕的。他内心当中还是非常惧怕，惧怕什么呢？他有可能是有来自于世界的这种惧怕，也有来自于对审判的这种惧怕，也有可能是来自于对犹太宗教的这边的惧怕。而这个惧怕呢，胜过了他，这个惧怕胜过了他，所以他就否认，你这个人我不是，我跟你说了我不是，这个人神经病啊！我跟你说了我不是，大概是情绪很激烈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个画面呢，那个画面呢，就是画面当中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在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面，大祭司的这个大祭司的宅子分为院子跟院外。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呢耶稣在那里受审啊，大祭司里面是耶稣，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呢是耶稣在那里受审，大祭司的院子呢外面呢是彼得。彼得其实他只是可以看见那一些的院子里面的人是怎么样去对待耶稣，是怎么样去羞辱耶稣、审判耶稣，他们是可以看见的。因为后面说当他否认主的时候，耶稣就看他，彼得就出去痛哭了，他们是可以看见的。所以彼得他是看到那些人是怎么对待耶稣，他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当他看到那一切的时候，他内心里面 这种来自于对世界的惧怕，来自于对这种羞辱，对于这个人的这种惧怕，造成了他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一群人。你如果看接下来63节到65节这一段，上面这一段就结束了，然后63节到65节它是单独的一小段，单独的这一小段放在这里的时候呢，放在这个上下文中间呢，它就可以让你明白彼得否认主。为什么？因为这个羞辱是真实的。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还有别的许多别的话羞辱他。所以彼得这一些的东西他是看见的，他是知道的。跟随耶稣不是问题，问题是他要不要与耶稣一起去承受来自于这个世界，来自于这一些的宗教领袖，来自于各个方面给他的这种的敌意，这个是他自己要去思想的。我就想到说之前在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基督徒在文革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被抓了，然后呢就迫使他要这个否认主，然后就各种方法否认主。其中一个我所听到的就是，当他这个被抓起来的时候，别人开始批斗他，问他信不信耶稣，信，别人就把那个刷马桶刷尿桶的那个刷子，不是现在的马桶的尿桶的刷子，是以前的那种稻草的那种刷尿桶的刷子，塞在他嘴巴里不让他讲，就你说你信，我就嘴巴给你堵上，不让你讲。那你说周围的那些基督徒，他们亲眼看见，他们就要做一个选择，说他如果问到我的时候，把我抓起来问我的时候，我要不要像他一样。所以这个是彼得的这个处境，这个是彼得他的一个处境。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呢，他就带给我们有反思了，带给我们有反思的。当这个事情或者说这个处境把彼得的内心揭露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揭露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里面会不会跟像彼得一样，就是我们内心里面深深的藏着对人的惧怕，我们内心里面深深的要寻求这个保护这个世界承认我们的这个状态，要保护这个世界怎样看我们。比如说大家知道说我们美中这个短宣，我们过去的十天我们去到美中的校园去传福音。当你去拿着一个福音单张，你去跟不同的人讲的时候，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眼光来看你的，有看你感觉好像瘟疫一样，我看见你知道你是在传福音，我就早点避开啊，离你远远的。也有一些人给你一个白眼，好像说没读什么书，你看我是这个大学里面的，你们只能够再发福音单张。你要承受不同的东西。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走不出去，走不出去，为什么走不出去呢？因为他要深深的保护自己内心里面的对世界给他的认同，他要去保护别人怎么样看我，我要把我的面子给他保护好，我不要别人来看不起我，我不要别人好像说给我异样的眼光，我要保护我内心里面所谓的这种的安全感和外在的这种的面子。彼得也是这样想的。而这样的保护，这样的看重，就表示说我们所在乎的，我们所看重的，我们所惧怕的，其实不是神自己，而是自我，或者说是这个世界。那么如果这个东西一直占据我们的内心，其实卖主或者说不承认主是迟早的事情，是迟早的事情。OK， 接着来往下面看66节到71节这一段，是讲到说耶稣被带到公会，然后呢这一段算是耶稣受审的正式的一个开始。路加在讲耶稣受审的开始的时候呢，他讲得非常的清晰。第67节他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当耶稣被抓去受审，别人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路加从耶稣受审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来，耶稣受审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也不是因为他们要颠覆罗马帝国什么的，这些都不是。耶稣受审唯一的最核心的那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身份，你若是基督请告诉我们。也就是说耶稣他自己说他是谁，他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是因为这个事情受审的，他不是触犯了罗马的法律，他也不是犯了什么罪。事实上比拉多查来查去，他查不到耶稣有做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了什么 违法犯科的事情，不管是他个人行为的也好，还是跟罗马帝国的关系也好，他找不出他有犯了什么罪。他犯罪，而不他这个受审不是因为这些的原因，他受审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说他自己是弥赛亚，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要把耶稣钉十字架，我说后面一点，他们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十字架真正的用意呢，其实不是杀死耶稣。弟兄姐妹，杀死耶稣有很多种的方式，十字架真正的用意不是要杀死耶稣，而是要让耶稣在极大的这种痛苦羞辱跟压力下面，让耶稣崩溃啊，彻底摧毁耶稣的这个人格，让他自我宣称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基督，这个自我宣称被戳破。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要被钉十字架，然后在十字架上面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的苦毒，是一种的愤恨，是一种类似于这种好像说哭爹喊娘求救命的，大概是这样。那么就表示说他自己宣称说我是弥赛亚，我是神的儿子，这个东西都是假的。如果说他的自我宣称被戳破了，他的自我宣称被这个颠覆了，那么这个他所有的一切都会被颠覆。为什么我说十字架的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单单的杀死耶稣呢？如果单单的是要杀死一个人，以杀死一个人为目的的话，杀死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你杀掉一个人，你会发现说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呢？因为一个人的精神是永存的。比如说当亚伯拉罕林肯被枪杀了之后，后面的人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后人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后人给他搞了一个林肯纪念堂，有没有？你们没有人去过吗？有。为什么要给他搞一个林肯纪念堂呢？纪念什么呢？我特地去找了一下，纪念什么呢？纪念他民族主义的精神。也就是你杀了这个人，这个事情没完，后面的人还会搞一个东西来纪念他的。你想，如果只是把耶稣杀掉的问题有没有解决的？没有，后面的人还会继承他的精神的，说不定还会搞反革命的，还会给他推翻，来推翻罗马政府的。所以杀掉耶稣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让耶稣在极大的痛苦、十字架的羞辱的面前崩溃，他的人格给他摧毁掉，让别人一想起这个耶稣这个人的时候呢，就觉得丑恶，就觉得恶心。那么耶稣跟他所有的事迹都不再会被提起，他所代表的东西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是耶稣这些人为什么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目的。即使从犹太文化来看的话呢，挂在木头上的也是被咒诅的。从罗马政府来看呢，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就把他钉到十字架上面去。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耶稣的自我宣称，耶稣的这个自我宣称说我是基督，我是弥赛亚，这个宣称是真实的。这个真实的从在哪里表现出来呢？是在那个最痛苦最羞辱的十字架的上面表现出来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十字架上面，罗马兵丁，让罗马兵丁他不是搞死过一个人，我的意思说他不是只把一个人搞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应该搞死过千千万万的人，把这些人搞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最后罗马兵丁也震撼也震惊的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一个外邦的罗马的兵丁，他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你就发现说这个事情的震撼。百夫长也说这个人真是个义人。十字架本来的用意是要摧毁这个人，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表现，就连外邦人也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是先让门徒知道认识他是谁，然后再跟他们说我为你们做了什么。那耶稣做的事情不是带门徒们到耶路撒冷去搞革命啊，去推翻罗马的政治的统治，然后把以色列王朝复兴起来，不是。这些事情有人做了，在耶稣来之前那个马加比王朝，他们就是做这些的事情，带领犹太人推翻罗马的统治搞革命，马加比王朝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耶稣不是做这些，耶稣是做什么呢？耶稣做的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完美无瑕的祭物献给神，舍命流血来洗净所有属他的人的罪，一次献上就做了永远的赎罪祭，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这个是耶稣来的这个使命，这个是耶稣来的使命所在。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先停一下，你也可以不同意，或者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OK， 我们接着来往下面看。 下面我们就播一段一段的来看，尝试的看几个我个人觉得挺有意思的事情。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来跳一下看这个其他的大纲的讲义呢。其他的大纲呢，我已经都罗列出来给大家，大家可以根据讲义去做一些的自己的阅读跟思考。来看23章的这个两个强盗，一个在耶稣左边的一个强盗，一个在耶稣右边的这个强盗啊。这两个强盗啊，我们要特别看到的是39节到43节这一段，我们特别看到的这个两个强盗，其中的一个强盗讥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吧？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吗？”这个人讲的话呢，其实是跟第35节。官府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那这个嗤笑是很像的，这个是很像的。但是另外一个强盗呢，说第40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他这个话讲的有一点点怪，怪在哪里呢？你就罗马受刑就受刑嘛，你把神拉进来干什么呢？有没有发现，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那么这个强盗的意思是说，他们应该惧怕的不单单只是罗马的这个政府或者说是十字架的刑罚，而是应该惧怕神。这个强盗呢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了，其实他已经没什么惧怕的，可能唯一惧怕的是自己被挂在上面挂太久，死得太痛苦。他可能想盼着早一点死，他没有什么惧怕的。因为如果说没有钉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还害怕说：哇，那个十字架痛苦，能不能够承受得住那个非常痛苦什么。但是现在已经被钉在上面了，没有什么惧怕的，但是他还担忧。但是他还有一个让他更惧怕的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或者罗马政府的这个审判刑罚，就是十字架的背后，他还担心上帝的审判还有上帝的刑罚。所以他说：你即使一样受刑了，还不怕神吗？当他想到说我死了之后还有神的审判还有神的刑罚的时候呢，他就深深的惧怕。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除了害怕之外，他还意识到一个事情第41节，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说，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强盗，他清楚地意识到耶稣是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是圣洁的，他是弥赛亚。因为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强盗，你这个时候 你真的没有办法怀疑他有任何的他的信心啊，他的信心，他的相信当中，你没有办法怀疑这个相信。如果说我们来到教会，还有一些自己的私心，或者说还有一些自己的个人的这个什么意愿的什么，这个强盗跟他一起钉在他旁边的，也是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除非他是真的认识到说钉在我旁边的这个人是圣洁的，他没有犯过罪，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主，否则他不可能像旁边的这个人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跟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的。今日可能有两个意思，可能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救恩的应许是今日的，就是你什么时候信，你就什么时候得着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有可能表示说，他活不过今天，十字架的痛苦就停留在今天，今天你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个事情是很清楚的，就是第一时间认出来耶稣是弥赛亚，我说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第一时间认出来他是弥赛亚，是救主，第一时间知道并且相信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身份的人，不是门徒，也不是其他人，是强盗。你能够想象这个事情吗？既然是强盗，像他第一个发出这个呼求的是这个强盗，有的时候我真的想想觉得太不可思议啊！一个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被人所不齿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竟然是第一个认出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身份的人，他知道，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发出这个呼求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不可思议。 我觉得思想这个强盗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震撼。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呢，你发现哦，原来对耶稣最忠心的啊，对耶稣信心啊最真挚最单纯的，不是怀中传道啊，原来是某一个姐妹啊，原来是某一个弟兄，你就会让你非常的 surprise。OK， 我们可以接着来往下面继续看一个啊，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停止，接着看一个。我差不多是跟着这个约翰，你看呢，约翰在讲这个强盗的时候呢，其实他用的是很多的篇幅，比如说这个强盗的时候呢，从33节开始一直到43节，用了10节经文讲关于强盗或者跟强盗有关系的事情。另外一个在约翰的在路加的写作当中，还有一个记载这个事情很多的，就是以马忤斯路上的这样一个故事。我相信很多复活节的时候都会讲这一篇的信息，我们也可以稍微有点的了解。第13节，24章13节，正当那时，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那个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这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可能读没有觉得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别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用垂直读法，就是看路加整个的写作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个好像反映出一切的问题。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到最后一章，它始终给你出现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你看52节，我是说24章52节，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他们本来是要离开耶路撒冷，现在是回到耶路撒冷去。从第一章开始路加就特别提出这个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里面圣殿的重要性。使徒行传当中你也能够看见还是耶路撒冷重要，福音从耶路撒冷出去然后回过来又回到耶路撒冷，他还是有这个在这个路加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思路当中，耶路撒冷是神救赎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的一个位置。那这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些人离开这些团聚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这些的人，现在在慢慢的散去，从耶路撒冷离开。我们可以来思想耶稣的这个侍奉的进程啊。耶稣从加利利开始侍奉，他一开始被认为是一个拉比，到后面的时候呢，被别人认为是一个先知，然后呢，到现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好像他的人格被摧毁了，好像跟耶稣有关的这个事情现在在慢慢的烟消云散，人慢慢的离开。你说他们去耶路撒冷过节也好，或者说看热闹也好，或者是说冲着耶稣来的也好，总之现在这个人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现在这个人已经死了，这个事情好像在慢慢的画上一个句号，这个人的影响力现在好像在慢慢的弱化，就好像说一个政治的事件被炒作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关注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政治事件呢，热度现在慢慢的退了，很多人就从耶路撒冷慢慢的离开了，因为明天我还要上班的，明天我还要上班啊，我还要家里面的一些的东西，我还要去光顾他，反正就是大家渐渐的离开了耶路撒冷。在离开的时候，这个两个门徒，圣经当中就说。第14节，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他们在谈论这一些的事情，什么样谈论什么样的一些的事情呢？大概就是耶稣自己自称为弥赛亚，然后呢，但是这个弥赛亚呢，现在又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了。弥赛亚怎么能钉在十字架上呢？钉在十字架上的还是弥赛亚？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又怎么成就这些救赎的工作呢？就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是他们在慢慢的消化这些的事情。然后第16节，他就说，第15节他说耶稣跟他们一起，然后和他们同行，但16节说他们的眼睛迷糊的，就没有认出耶稣，眼睛迷糊没有认出耶稣。可能有两种的解释，一种的解释就是他们的心情太沉重了，因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第13节是说，正当那时门徒中有两个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然后他们的主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心情很沉重啊，以至于忧伤到一个地步，就是没有注意跟他们同行的这个人。另外一个呢，是有可能有更大可能性的，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呢，容貌不同了。耶稣复活之后容貌不同，因为复活之后呢是一个 完美无瑕的一个新造的一个荣耀的身体，但这个荣耀的身体上是有钉痕的，因为钉痕是一个记号啊。然后复活之后的身体是完美无瑕的，是新造的，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所以他们没有认出来。弟兄姐妹，你们也没有对你们自己的长相哪里有不满意的。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近视要戴眼镜的人，然后你可能就不太记得你以前没有戴眼镜的时候是什么样。如果你是一个头脑上皱纹越来越多，鱼尾纹越来越多的人，然后呢你想一下，如果你没有这个皱纹没有鱼尾纹的时候是怎么样。可能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这个肌肉也越来越松弛，没有什么力量。然后你就想一下说，如果我的皮肤很有弹性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这次去美中的时候呢，我们的队长发了一个图片给我，这个图片是讲到1991年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大学 SIU South Illinois University那个大学里面，这个就是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大学也挺大的，但是呢我们找来找去只找到了三个华人，华人不多，很少。然后呢我们的队长传了一个消息给我，那个消息呢是1991年的时候有四个人去了同样的地方，然后在那个楼下面拍了一张照片，有四个人。1991年的时候，那个人呢，其中有一个人是 Balex， 那个时候是真的帅。当然不是说现在不帅，那个时候是真的帅，很年轻，头发乌黑浓密，然后又很多，不像现在是白发的，真的英俊，然后打了一个领带。1991年的时候，巴勒斯说那个时候还没有他还没有去读神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耶稣变了这个他的这个形象了，就是复活之后，他可能是一个跟之前不太一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荣耀的。一个新造的这样的一个身体，跟门徒们同行的时候呢，门徒们可能没有认出他来，或者说可能不太认识这个人。一直到当耶稣掰饼的时候，其实，当他跟门徒们同行的时候呢，应该是如果说按照这个主次的话，应该是门徒们掰饼。因为耶稣是跟他们同行的，应该是门徒们吃掰饼，而不是耶稣掰饼。当耶稣掰饼的时候，他们眼睛就突然亮了，知道说这个人是耶稣。回到这里面来，就是第十九节的时候，他说耶稣说，看十八节会比较完整一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这个事情。在他们的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说他是个先知，在众人，在神和众人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也就是他们在谈论的时候，耶稣在公众的这个形象或者概念里面，耶稣是一个先知。然后但是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是一个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一个先知。先知呢，通常在旧约里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说话写书的这个先知，就是奉神的名说话然后写书的，比如说以赛亚、耶利米，这些人就是先知，但是他们就写了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先知。另外一种呢，就是行神迹奇事的这样的一个先知，比如说以利沙、以利亚，这些人就是行神迹奇事，但是他们没有写出什么书。而耶稣呢，旧约里面呢，也有先知是又写书又行大能的，没有想到谁？就是又行神迹，但是他也能够写书的，摩西对，是摩西。旧约里面的摩西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就是他能够行神迹，他又写了摩西五经我们叫摩西五经。而耶稣呢，就是一个像摩西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又能够写书。他又能够行又能够这个圣经里面说话行事都有大能。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人，耶稣是同时拥有的。因为二十节的时候就说，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把他们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当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的盼望就破碎了，他们的这个盼望就被击碎了。但是呢，他们又认识到耶稣是救赎以色列的，素来要赎以色列就是他嘛。 一方面就他们很 confuse， 一方面呢就是他们知道说耶稣是个先知，但是不是普通的先知，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要属以色列民的。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耶稣又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理解不了这个事情，钉在十字架上的怎么是弥赛亚呢？弥赛亚怎么可能死掉呢？那如果死掉了，他怎么能够属以色列民呢？他们也自己也处在这个矛盾当中。那耶稣是怎么回应的？耶稣在第二十四节的时候，二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耶稣的回应是：“你们不知道弥赛亚本来就应该受害受死，然后复活吗？我之前已经跟你们讲过了，耶稣之前在侍奉的时候已经讲过一次两次，讲过好几次，所以他们没有听进去。然后呢，耶稣又说，不单单只是我曾经讲过，而且呢，摩西跟众先知上所写的也是这个事情。当耶稣跟门徒们讲一次再讲一次，讲了好几次的时候呢，门徒们没有把这个东西听进去。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说在我们可以跳出来做一个反思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其实有一些的信息不断的被重复，不断的被提起，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的对待过。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的对待过呢？因为我们是活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处境里面，我们是活在自己的这个思维当中，我们认为信仰只不过是帮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活以及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变得更好。信仰只是配合我们的生命，我的生活，而不是说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生活来配合耶稣所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如果耶稣是围绕着你转的话呢，你就发现说在人生的某一个时间内，你一定会因为某一些的事情让你很困惑，让你想不通。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是以耶稣为中心的话呢，你就基本上不会产生不太会有太多这些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讲福音的时候，福音是个好消息，到底这个好消息好到什么程度呢？我第一次听到福音是个好消息，好消息这个福音这个词语的时候呢，不是从基督教，是从哪里呢？我不知道，我讲出来可能长辈们没有人知道哈。我最早听到这个福音这个词呢，是从电线杆的上面，前列腺患者的福音。有些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白癜风患者的福音，前列腺患者的福音。我最早是从电线杆上听来的这一些的词语。当耶稣说，当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福音是个好消息，到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好消息到哪一种的程度，是它可以囊括我们整个的人生所有当中的事情，对于我们所有的事情而言，比我们中了彩票比我们孩子考了一个好的大学，一个好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身份，到底这个福音重要到哪一个 level 呢？福音是一个好消息，是人生当中最好的消息，不是福音围绕着我们人来转，而是我们整个人生是围绕着主耶稣基督来转。很快的来结束最后的这个部分呢。第二十七节他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你注意一个事情，耶稣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然后呢凡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的。其实他是在讲说旧约摩西也好，众先知也好，他们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当中的最高潮，旧约的这个部分其实是为了要指向耶稣，为着耶稣来服务的。这个你就知道说国才弟兄跟天兵弟兄他们要开一门课叫做旧约中的基督，从旧约来看耶稣基督。就大概如果说用一个经文的话，我想这个是一个主要的经文。耶稣讲说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指着他的话都讲解明白，从旧约来看基督。有一个圣经的作者叫大概是叫约翰海斯，好像是叫约翰刚刚 过世不久，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圣经倒着读。圣经倒着读也就是 你把新约放在旧约的背景里面来读，把耶稣放在旧约的背景里面来读，你发现说，哦，虽然我们是读新约，但是我们常常要走进旧约，好像要倒回去走进旧约，从旧约的这个概念，然后再来看新约的概念，它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明白新约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旧约的献祭的这个制度，没有旧约的这个羊羔赎罪的制度，你单单理解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你就发现好像味道还少了一点点。但是你如果从旧约来理解它，哦，你就深刻的理解啊，耶稣基督他可以成为无罪的羔羊是什么意思。看最后一节的圣经，就是第32节，我很喜欢这一节的圣经。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我想做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向往，我们都羡慕，内心当中能够火热起来。我们内心当中如何火热起来？或者是说属灵的火热是怎么样来的呢？这节圣经它其实也在讲说，一个人本来好像说这个渐渐的在远离啊耶路撒冷，有点像在走下坡路，甚至于你可以说他的这个灵性在下滑的时候，那他也在表示说其实火热是可以被点燃起来的，对吧？他们本来是内心当中有很多的困惑啊，有一些的疑惑，甚至有一点的想不通软弱，那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心再次火热起来，表明说人的心是可以被火热点燃起来的。就好像说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去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之后呢，他们回来的时候内心当中啊有动力啊，有愿意服侍的心，表明说火热是可以被点燃起来，是可以被眺望起来的。那么怎么样让灵性，一个人的灵性生命不是大起大落，然后火热起来侍奉的时候呢，他的配偶就觉得你有点不正常了啊。然后呢，低谷的时候呢，觉得啊这个也不正常。那如何让一个人的灵性能够稳定持续的成长呢？就是去读圣经，解开圣经，然后看见基督的时候，至少这个两个门徒给我们看见啊，他们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讲起，跟他们讲，然后解开圣经，然后看见基督的时候呢，他们的心就火热起来。所以啊。我们的读经的一个目标呢，是要认识耶稣，并且能够亲近他。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不要我忘记是哪一个学者说的，他说当你抱怨上帝不对你说话的时候，那句话怎么说？大概意思就是你不要去抱怨上帝不对你说话，其实你自己圣经都没有打开。你自己圣经都没有打开，然后你抱怨说上帝你都不对我讲话，然后你都不扶持我，你都不给我亮光，你自己圣经都没有打开。所以如果你想你的这个属灵状况能够稳定持续的增长，你想你的心火热，在教会的这个范围里面是很重要的。因为相对来说教会的这个范畴里面是一个讲圣经，把圣经讲得明白，查圣经是把圣经查得明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这样的一个环境它能够让我们的心火热，当然不只是说查圣经，更重要的是我们看见基督，能够愿意亲近基督。好，最后有两三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路加福音讲完了。好， Steve。这个问题等一下你试一下跟巴勒斯聊吧我相信是用犹太人他们能够也就是说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那个强盗一定是能够明白的。乐园当然乐园就可能需要回到旧约的圣经里面来去解释乐园。有些人他就解释说乐园就是直接是一个跟神在一起的地方。也有些人说乐园不是anyway 你可以向巴勒斯请教一下我不太好，我不太能够 handle 了，我就丢给他了好，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记得填一下那个就是一季主日学之后的有一个那个回应表对，那个回应表等一下大家可以留在那个最后面留在那个最后面。 OK，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主啊，你的话语每一次都让我们内心当中有反省。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看到彼得不认你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跟他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一直是在竭力的保护着世界对我们的认同，我们也一直在保护着世界所带给我们的所谓的那一种的安全感。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来寻求你，向你回转，求你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让我们整个人能够被你占有，也愿意将我们整个的生命，整个的人生都完完全全的放在你的面前，不是我们为着自己而活着，乃是为着你自己而活。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基督救赎我们，不是要让我们为着自己而活，乃是要为着你自己而活。主啊，我们作为神你自己的儿女，我们都盼望我们内心里面能够有属灵的火热。主啊，真的是许多的时候我们一直是在这种冷淡，甚至是在不冷不热当中。主啊，我们祈求你，当你的话语每一次解开的时候，当我们每一次到你面前寻求你的话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光照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火热起来。就如圣经里面犹大书的作者犹大说，让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面造就自己，也在圣灵里面常常的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可以有更进一步的侍奉，更进一步的摆上，生命有更进一步的成长。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和感恩，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OK， 谢谢大家。